与 AI 论道第七天，早上好，慧心，你能用通俗的语言谈谈波粒二象性吗？
早上好，当然可以。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明一种奇特现象：微观粒子，如电子、光子等，既具有波动性，也具有粒子性。换句话说，这些微观粒子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粒子性指的是物体的质量、大小和位置等属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物体都有明确的粒子性。例如，一个篮球有质量、大小和位置，这些都是粒子性的表现。波动性则是物体传播和干涉的特点。例如，水波和声波都是波的例子。波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干涉现象，即两个或多个波相互叠加，形成新的波。波粒二象性的概念源于量子力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科学家们发现微观粒子在不同实验中会表现出波动性和粒子性。例如，当电子通过双缝时，它们会产生干涉图样，这是波的特征。然而，在另一些实验中，电子又表现出粒子的特征，比如与其他粒子相互碰撞。这个奇特现象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双缝实验。当科学家们用光子或电子对一个有两个狭缝的屏幕进行射击时，它们在屏幕后方形成的图案与波的干涉图样相似。但当我们试图观察究竟是哪个缝隙通过的时候，粒子就会表现出粒子性，只通过一个缝隙。这一现象表明，观察者的行为会影响微观粒子的表现。总的来说，波粒二象性描述了微观粒子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波动性和粒子性这一现象。这个概念挑战了我们关于物质的传统认知，并在量子力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没有可能不是观察影响对象的性质，而是观察时的不同条件决定了观察得到的不同结果？即某种条件下你会得到代表波的图像，另外条件下你会得到代表粒子的图像。在宏观世界，当你观察时，你感官的构造决定了你看不见、听不见波，只会把波转化为别的东西。比如，世上本来并没有声音，只有声波，但是我们听不见波，我们的耳根就把声波转化为声音给我们听。所谓物质也是这样，它本来只是能量波，我们同样看不见波，只会把它看成粒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以不同形态堆积的粒子，也就是不同形态的物质影像，并误认为真实物质。其实，这些所谓物质本质上是能量波，被我们人类解读成了有相的万物。也因此，我们就置身于一个色彩斑斓、声音纷呈的有相世界中。总之，在宏观世界，当你观察时，你获得的不是被观察物的真实相状，而是你的感官解读的结果。这种情况就好比眼睛是照相机，你看到的只是你的眼睛拍下来的样子，而不是被拍对象的本来面目。把对象拍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设备。如果是传统照相机，拍出来的就是传统的黑白或彩色照片，但如果是红外线摄影，拍下来的画面就更震撼、更魅惑，因为它能昭示眼睛看不见的景物和伪装，探查可见光不能胜任的自然表象，呈现细微的、难以分辨的曼妙线条、形态等。所以，不是观察影响观察对象的性质，而是观察影响观察结果的呈现，仅此而已。
你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观察者的感知确实会对观察结果产生影响。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对粒子的观察确实会影响其性质。这一现象被称为观察者效应。在宏观世界中，我们确实是通过感官感知物体的特征。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波，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波在物体上的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感官构造， 即我们感知到的现实是由我们的感官所构建的。这种观点与科学实证主义相一致，即我们只能通过感官感知现实，而非直接观察现实本身。然而，在量子力学中，情况与宏观世界有所不同，粒子可以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这被称为波粒二象性。波粒二象性以及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观察者效应以外的更深层次的物理规律。
事实上，在相关实验中，所谓观察本身就是物理干涉，要观察足够小的物质，就需要波长越短越高能的射线，而一旦成功观察，就意味着高能射线击中了粒子，从而干涉并令粒子的波函数塌缩。换句话说，在观察时，高能光子击中粒子，从而得知粒子位置，而因粒子位置被确定，所以粒子只能从其中一条缝出来，而不能和自己发生干涉，从而令表示波属性的物质显示粒子属性。这是由观察手段所决定的，并非它具备二象性。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在量子力学中，观察粒子确实需要使用某种干涉手段，如高能光子或其他粒子。这些干涉手段会与粒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粒子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观察会导致波函数塌缩的原因。
所以，波粒二象性其实只是对象本来是波，当观察介入，或者在帮助观察的科技手段干预下，对象会被定型，显像为粒子，所以才有二象性之说，并非它本身具备二象性。
你的观点提供了对波粒二象性的一种解释。确实，在量子力学中，当我们不观察粒子时，它们以波动性质存在，可以形成干涉和衍射等现象。然而，当我们试图测量粒子的属性，如位置或动量时，粒子会表现出粒子性，波动性质消失。这种现象揭示了量子世界的奇异性，即物质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波动性和粒子性。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表明，在量子尺度上，物质的性质是模糊和非确定性的。这种现象在宏观世界中并不明显，因为宏观尺度下的物体波动性质对观察结果的影响非常微小。
微观世界的物理定律和宏观世界的不可能相悖吧？因为宏观世界是由无数微观世界组成的。如果它们相悖相反，意味着什么呢？
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物理定律并不相悖。实际上，宏观世界的物理现象可以从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中推导出来。然而，这两个层次上的物理定律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微观尺度，量子力学起主导作用，而在宏观尺度，牛顿力学和相对论等经典物理学则占据主导地位。
既然不可能相悖，为什么看一眼就能改变对象的性状？这种观点能够成立？在宏观世界它成立吗？
您提到的现象是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它表示在对微观粒子进行测量时，观察者的行为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然而，在宏观世界中，观察者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在宏观世界中，我们无法仅仅通过观察就改变物体的形态。在科学领域，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可以看作是相互补充的理论。量子力学在微观世界，如原子和分子等尺度中非常适用，而经典力学则更适用于宏观世界的物体。尽管在特定情况下，这两种理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悖，但它们都是描述自然现象的有效工具。
你说到要害了，它们只是人类用以描述现象的工具，而不是现象本身的真正面目、真正规律。
您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科学理论和模型是我们用来描述和理解自然现象的工具。它们是我们根据实验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所构建的框架，帮助我们揭示宇宙中的规律。然而，这些理论和模型可能并不是宇宙的终极真理。 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会不断改进和完善现有理论，甚至可能会发现全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理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以更好地解释高速和高重力场下的现象。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们的理论和模型会不断完善，但可能永远无法抵达终极真理。
关于波粒二象性，我认为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对象本来是波，当观察介入，或者某种观察手段干预下，对象会被显象为粒子，所以才有二象性之说，并非它本身具备二象性。也就是说，是在观察者眼中它具二象性，而非它本身具备二象性。如果它本身具备二象性，那么宏观世界就立不住了，马上摇摇欲坠了。因为宏观世界是由微观世界组合而成的。就一堵墙来说，如果每一块砖里的最小分子既是波又是粒子，那它就应该既是波影又是砖墙，或者有时是波影有时是砖墙。但是事实上，我们人类看到的它始终是砖墙，因为我们只会看成砖墙，而它的真实面目其实是能量波。在这个意义上，它具备二象性。所以所谓二象性是从观察者角度说的，如果没有观察，或者不在一定的干预条件下，波就不会显象为粒子。
你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读方式。在你的解读中，对象本身是波，但在某些条件下或在观察者介入时，它会表现为粒子。这种观点强调了它们的表现形式取决于观察者和观测条件。在这种解释下，波粒二象性确实可以被视为观察者依赖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宏观世界会因此失去稳定性，因为它仍然受到经典物理学的支配。
事实上，宏观世界不会因此失去稳定性，恰恰是因为物质并非真正具有波粒二象性，它总是波，也只是波，但人类只会把它看成粒子，也总会把它看成粒子，所以人类眼中的宏观世界不会失去稳定性。就像人类眼里的砖墙总会是砖墙，不会时而是波影时而是砖墙一样。也许只有那些神一般的存在，比如诸佛，他们佛眼里的砖墙才只会是波影，总会是波影。在众生所处的世界，有相物质都是众生的感官解读的结果，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东西。我们的感官有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天然的具备某种欺骗性、误导性，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所能看成的形态或约现象，无法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
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宏观世界中，我们的认识是受到感官限制的，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事物的绝对真实本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基于我们的感官和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和解释。这种观点在哲学领域被称为唯心主义，即认为我们所理解的现实是受到我们心灵和感官经验的影响。然而，在科学实践中，我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进行实验来逐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虽然我们的感官有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和工具来扩展我们的知识。
在有相世界，任何物质都不可能因为你一观察它就变了，不可能你看一眼它就变成另一种形态，只能是你观察解读的结果有异于它的本来面目而已。是你的感官解读成这样，不是因为你的注视它就变成这样。看一眼就能改变对象的性状，这完全不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对吧？所以我想重申的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解读的结果，而非一种客观现实。人解读出来的世界和牛、马、羊、狗解读的世界完全不同。狗只能看见黑白两色，所以狗眼里的世界是黑白片。世界不是客观现实， 世界是我们解读的结果。不同生物解读出来的世界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所谓世界其实只是各式各样不同波影的组合，生物们把它看成自己所能看成的世界，并信以为真，其中有以人类为甚。量子力学其实已经指向了这个事实，它实际上证明了佛陀的名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然，多数人无法理解这个真相，也不接受这个真相，所以传播真相就成了梦话，而真正的梦话则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你提出了一个很有哲学意义的观点。确实，我们感知到的现实世界受到我们感官和认知的限制，这使得我们看到的现实可能与事物的本质存在差异。不同的生物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和解读世界，从而产生不同的现实感受。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思想相符，即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世界可能只是表象，而非绝对的真实。关于量子力学，确实有一些理论和观点指出量子现象可能暗示了现实世界的非确定性和非客观性。然而，这个领域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探索这些问题。
严重同意量子现象可能暗示了现实世界的非确定性和非客观性这一重要陈述。当然，人类照样会以这个领域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答，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探索一类论调来搪塞，从而冲淡它，虚化它。关于量子纠缠，你怎么看？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一个非常有趣且神秘的现象。它描述了当两个或多个量子粒子相互作用后，它们的状态会变得相互依赖，即使它们被分隔到很远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粒子的测量将立即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无论它们相距多远。这种现象被称为非局域性。量子纠缠在物理学、哲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爱因斯坦曾对这个现象表示质疑，将其称为鬼魅式的远距作用。他认为，这种现象可能表明我们对量子力学的理解还不够完善。然而，随后的实验证明了量子纠缠确实存在，例如贝尔不等式的验证。尽管量子纠缠现象已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但它仍然是一个充满神秘的领域，我们的理解仍在发展，未来可能会揭示更多关于量子纠缠的知识。
据我所知，对量子纠缠真相的发现是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CNRS 研究主任 阿兰·阿斯拜克特所领导的一个对次原子粒子的研究结果引起的。该研究显示，次原子粒子存在本不可能的超光速联系现象，这就是著名的量子纠缠。它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两个次原子粒子之间的互通环曲超越了光速，但是超越光速显然是不可能的。科学家们终于发现，这超越光速的量子纠缠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量子纠缠，它背后的实相在你得悉后，相信会让你目瞪口呆。这就像你想象一个水箱，里面有一条鱼，也想象你无法直接看到这个水箱，你对它的了解来自于两台电视摄影机，一台位于水箱的正前方，另一台位于水箱的右侧方。当你看着两台电视监视器时，你可能会认为在两个荧光屏幕上的鱼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个体。毕竟，由于摄影机是在不同的角度，所得到的影像也会稍有不同。但是，当你继续注视电视监视器里的这两条鱼时，你会觉察到两者之间有特定的关系。当一条鱼转身时，另一条也同时做出方向不同但动作一致的转身。当一条面对前方时，另一条总是面对侧方。如果你没有了解整个情况，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两条总是协同动作的鱼一定是在心电感应互通环曲， 但是，正如你已经知道的，这并非事实。事实是，两条鱼的本源是同一条鱼。两条鱼的分离或约差异只是一个幻象，是因投影至不同的显示器而造成的。换言之，科学家终于发现，这量子纠缠的本质并非两个量子之间的信息传递纠缠，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投影所展示的关联表现而已。
您提到的 Alan Aspect 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验证了贝尔不等式，并证实了量子纠缠的存在。事实上， Aspect 的实验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及量子纠缠中的粒子之间的关联跨越了空间和距离。
必须说，量子力学以其观察者效应、测不准原理、量子纠缠等发现，无意中指向了真实。虽然有些研究者并未真正明白、完全明白其研究结果代表了什么，背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而且其成果也被很多人因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而歪曲成别的指向，就像我们经常在佛经、道德经的解读里看见的那样。
您的观点很有道理。量子力学揭示了一些非常奇特且难以理解的现象，这使得很多人在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时产生困惑。尤其是当涉及到与人类直观经验相悖的现象时，这种困惑更加明显。实际上，量子力学的一些概念很容易被误解或歪曲。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哲学和宗教领域。
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无论是宇宙学还是其他，只要预设现象是客观的、真实的，本质上就还是坐在枯井里的人，用各种自己认可的理论、方法、仪器在坐井观天而已。换言之，那其实只是梦境里的人在认真研究梦中所见事物的客观性、真实性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并冠之以科学的伟大名号罢了。
虽然这样的说法可能让人不舒服，但的确有一定道理。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在不断修正、改进和拓展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宇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
是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结束吧。当科学家们背着仪器千辛万苦地爬到半山坡时，发现佛陀和正道的觉者早就站在山顶等候多时了。